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强敌压境，扫罗心慌。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8章全章。撒母耳记上28章第一节，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雅吉对大卫说，你当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雅吉王啊，他也是非利士人一群的军队。大卫既然投靠了他呢，他就要求大卫和他一同出战。第二节，大卫对雅吉说，仆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雅吉对大卫说，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大卫是客气了，说我能做什么呢？只要我能做的，我一定尽力。所以雅吉王啊，就立他做永远的护卫长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第三节，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从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。我们知道在25章第一节那里已经讲到撒母耳去世了，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提到撒母耳呢？就是扫罗心慌啊，他盼望能够跟撒母耳再谈一谈，但是撒母耳已经去世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到第四节说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暗营，就是靠近他很近的地方了。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。第五节，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记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，上帝不再回答他的话了。第七节，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以前也就是在第三节那里说，扫罗从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。现在啊，他大敌当前，他想问问撒母耳，所以他要找一个交鬼的人和撒母耳有个接触。第八节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他怕人认出来啊。他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夫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这个夫人直截了当地跟他讲说，你今天让我替你做这件事情，你不是害我吗？第十节，扫罗向夫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夫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夫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王对夫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夫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夫人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很多人读到这里就有一个疑问，说这个交鬼的妇人真能把撒母耳请出来吗？我们知道这个交鬼的人他没有能力使撒母耳出来。我们从第十二节，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，可以看出来啊，撒母耳的出现不是巫婆招来的，他都感到意外。那么为什么撒母耳来了呢？这是上帝特别允许撒母耳出来对扫罗传递最后一次的信息，所以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伏伏在地了，脸伏于地下拜。十五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啊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上帝也离开我，不再记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，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他盼望撒母耳能够使他 现在大难当头的这个局面有所转变。没有想到撒母耳对他说的话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十六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这个话非常的严重。第一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不再与你同在。第二，耶和华与你为敌啊，你既然站在与主为敌的地位上，为什么来问我呢？问我也没有用啊。十七节，耶和华照他记着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呢，他已经把你的国位转让给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大卫。十八节，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上帝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。你今天遇到这样的困难，难道是没有原因吗？十九节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这等于宣判了，上帝要把你和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交在你们的敌人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，你们的性命寿数已经到了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，你们要全军覆没了。所以到了二十节，圣经说扫罗猛然扑倒，他一听这个话忽然间就倒在地上了，挺身在地，身体僵硬，因为撒母耳所讲的话甚是惧怕，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气力。二十一节，妇人到扫罗面前，见他极其惊恐，就对他说，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，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。扫罗不肯说，我不吃，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，他才听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。二十四节，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，当场要宰牛，又要去煮去烤，这要花很多时间的。等到这个妇人把这个烤的牛肉和做的无酵饼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扫罗和他的仆人就吃了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他晚上到那里听见这个不好的消息，第二天一天就不能行动了，瘫痪了，又到了晚上吃了饭才走了。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道理当中啊，特别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那里说到，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袍，天天吃花宴乐，在他的门前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啊，全身生疮啊，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啊。后来这个讨饭的人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是到了阴间的乐园的那一部分，安享上帝所赐的各样的祝福，等候复活。这个财主啊，他也死了，他在阴间受了极其的痛苦，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，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，跟亚伯拉罕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到我这里来，用他的指头尖呢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。但是亚伯拉罕回答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你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，在阴间呢也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所在的地方，一个部分呢是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所在的地方，他们之间呢不能彼此来往。这个财主一听呢，既然拉撒路不能到他这上面去呢，他说，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到人间，到我父亲家里去，我还有五个兄弟啊，跟他们讲不要像我一样作威作福，让他们不要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。亚伯拉罕说， 在阴间和阳间也有深渊相隔，不能来往，所以撒母耳按理是不能够再回来的。但是上帝特准撒母耳出现呢，把上帝的意思再告诉扫罗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信息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64篇，那里说，上帝啊，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，暗中的阴谋啊，和作孽之人的扰乱。第三节说，他们磨舌如刀，他们讲话像那个刀子刺人一样的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笔准了的箭，要在暗地射完全人，就是射那些敬畏上帝愿意遵行律法的人。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。这些人呢，用这个暗箭伤人呢，他心里一点都不害怕。第五节，他们彼此勉力射下恶计，他们商量暗射网罗，说谁能看见呢？我们做的事情没人知道。第六节，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，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，他们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恶事。第七节，但上帝要射他们，他们要用暗箭射别人吗？上帝要用公义之箭来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也就是说受到了上帝的管教责打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很多的人呢，说话伤人，他们要根据自己所说的话受上帝的审判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。为什么呢？看见他们恶贯满盈了。第九节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上帝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大卫写诗到这里，他有一个领悟，就是义人、公义的人、遵行上帝律法的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因为他们受到了上帝的称赞，并且要投靠他，投靠耶和华。凡心里正直的都要夸口，都不至于羞愧。弟兄姐妹，这篇诗篇虽然只有短短的10节，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就是恶人要暗箭伤人，义人要因耶和华欢喜。我们在世界上只是看见那些为富不仁、行恶害人的人在那里扬眉吐气，但是他们在世上的发达亨通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他们要被上帝公义的烈火烧灭。但是义人呢，要发光如日头，显出他们跟随上帝所有的这个美妙的结果。